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啊。我们其实是把这个伦理观是放在基督徒的世界观这个大的这个范畴里面啊。那么在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在做任何的选择，其实我们都在做一个价值上的判断啊，就是我这件事情我要在上面花时间啊，或者我待会在上面我要去投入，那么我就会思考它的价值值不值得我这样去做啊。所以而我们在上次思想当中，事实上我们的价值观是以什么为基础呢？是以我们的伦理观念为基础的啊。就是如果这件事情不符合我的伦理观念，那么它对于我来说就没有价值啊。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它符合我的伦理观念，那么虽然它可能在物质价值上面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它还是非常有价值。那么基督徒的伦理观的根基是什么呢？的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神是绝对的善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伦理观的一个基础。我们相信神是绝对的善，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说呢，什么是善呢？就是符合神的心意啊，向神而去就是善。那么反之，什么是不善或者什么是恶呢？就是违背神的心意，背离神而去，就是离神越来越远，那这就是恶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伦理观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成语主学当中，我们会继续的从圣经的角度更加可能稍微深入一点的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啊。那么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分成旧约和新约，那么当我们来看旧约和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似乎会觉得在旧约的伦理跟新约的伦理好像有不同的地方啊。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到底是应该来跟从或者是来依靠新约的伦理来带领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还是我们要更注重旧约的伦理？似乎是旧约伦理跟新约伦理好像有不同的地方哈。那么我们今天就从接下来哈，我们在接下来的几次成语主学当中，我们就会根据圣经更加稍微深入的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念是怎样以圣经的话语为根基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呢，那么我们知道圣经话语的对于我们伦理观来说，最根本的核心就是神是善啊，神是良善。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上帝是绝对的善。那么事实上这一点跟犹太教信徒跟穆斯林的信徒、伊斯兰教的信徒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是绝对的善，但是对于犹太教基督徒犹太教的信徒，对于伊斯兰教的信徒，他们对上帝的看法就是觉得上帝好像是不可琢磨啊，完全不可琢磨的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对基督对上帝的认识是以圣经为根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透过主耶稣基督来认识父啊，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没有人见过父，但我们只有看到他才能看到父。所以我们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认识天父上帝，我们就知道上帝是绝对的善，绝对的良善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所以我们无论今天来思想旧约伦理，还是我们接下来会来思想新约伦理，我们都要回到这个核心，就是归根结底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这个绝对的良善者啊。那么我们才能建立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伦理观念啊。 好，那我们今天来思想旧约的伦理观。那么，在旧约伦理观，首先，旧约伦理观念是一个什么观念呢？首先是建立在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这个基础上的。啊，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这是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的伦理观。啊，那么。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和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伦理观，可能会表面可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对于根基来说却有本质的不同。啊，这就是最根本性的原因，或者说所谓的底层逻辑哈，是什么呢？有神论的伦理观念就知道，我们最终有一位，我们是要向他交账的，他要来审判我们的。那么所谓无神论的伦理观是什么呢？就是我不需要向一个至高者交账，我不需要向一个至高者来面对他的审判。啊，这是从根本的底层的逻辑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哈。但是事实上呢，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事实上从根本意义上讲，也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无神论的伦理观，无神论的伦理观，从根本意义讲是不存在，因为圣经告诉每个人都知道有神，啊，每个人都知道，啊，只是有人承认，有人不承认，但是他内心深处他还是知道的，啊，只是不愿意把神当作神，啊，所以就是有人，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绝对的无神论者，啊。其实内心深处每个人都知道，只是不愿意去面对哈。好，那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旧约的伦理观。那么旧约的伦理呢，是建立在神有神有神，这是有神的伦理观，然后是以神为中心的伦理观，就是人是要向神交账，人是要活出神要人活出的那个样子啊。这是一个，首先是建立在有神，第二建立在以神为中心，就是人是以神为中心的，人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啊。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在利未记十九章啊，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伦理观的一个核心。首先，人的是非对错，我们应该怎样活着才是正确，才是好，才是良善，才是对呢？是以神为中心进行判断。而神期意的中心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圣洁，像神那样，因为他是圣洁的。那么在新约也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圣经告诉我们要完全，因为我们天父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去思想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完全，什么是良善，这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来考虑啊。所以一个完全脱离神的伦理观念，最后就会滑向什么呢？就滑向什么对我有利，什么就对啊，什么对我有利啊，什么就是好的，我就应该这样去做啊，最后就变成一个无伦理、无道德的状态啊。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倾向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啊。什么事情让我快乐，我就去做啊，没有什么所谓的伦理的这种羁绊，或者是道德观念的羁绊啊，我只要快乐我就去做，然后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情。那么这个归根结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越来越这样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末世的时候，人是怎么样？专顾自己啊，不爱神，只爱自己。所以然后体现在伦理道德上面，就是越来越不以神为中心了，就是以我为中心，专顾自己啊，我做这件事情我只要开心就可以，只要快乐就可以啊，就是好事情。但是圣经的伦理观啊，尤其是旧约的伦理观并不是这样。旧约伦理观是以神为中心的，以神的心意为中心，神要我们圣洁，所以我们就应该去圣洁。也是说 圣洁的神啊，是我们应该去追求、去效法的一个方向。那么到新约，我们也知道，就是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全然圣洁的神，就来到世界上，活生生的以人的样式给人做一个榜样，就是主耶稣啊。所以我们怎样才是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呢？效法主耶稣啊，以神为中心的伦理观念。那么第二个呢，旧约的伦理呢是以神的命令为依存的啊。旧约的伦理是建立在非常清晰明确上帝给选民或者上帝给人的命令基础上的啊，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那么最最明确的体现，就是当然就是十诫了啊，当然就是十诫了，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啊。所以建立在神的命令为依存。那么既然是神的命令，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遵行这个命令，这成为我们的责任或者是义务，就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就是我们的本分应该去做的啊，就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旧约的伦理观念呢，如果我们来看呢，它的核心和重点是来看人的内在或者人的内心，就是来省察人内心的这个动机和意图上面啊，并不是重点侧重在人的行为啊，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事实上我们来看十诫，其实第一条就是我们不能有别神，这个其实没有具体到什么样的行为啊，没有具体到什么样的行为，这个其实就是来要求我们的内心啊。那么十诫最后一诫啊，不可贪婪，或简单说不可贪婪，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啊怎样，这也是检查到我们的内心啊。贪婪是一个内心活动啊，然后贪婪如果在行为上表达出来，可能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哈啊。但是呢，旧约的伦理建立在神命令的基础上，而神的命令更多的是针对人的内心的啊。但是在这里呢，并不是说行为不重要啊，并不是说行为不重要。比如说我们说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其实也是一个内心活动，孝敬父母可以体现在很多很多行为上面哈啊。然后，但是呢，并不是说行为不重要。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在旧约上帝的话语当中啊，是更多的侧重人的内心。所以我们从大卫啊这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呢？因为他认罪悔改，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的，因为他认罪悔改，并不是说他行为上啊完全啊没有犯罪，并不是的，而是大卫他认罪悔改。我们就来看为什么大卫的认罪悔改合神心意呢？因为大卫在他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哈，他写的这个悔罪诗当中，他是这样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这个悔罪诗，他没有在这里具体的检讨我犯下怎样的罪行，没有具体的检讨他的行为啊，抢夺别人的妻子啊，或者是啊谋害别人的丈夫啊，什么什么，当然这都是他行为上的罪啊，具体的罪。但他更多的他是省察他自己的内心啊，他是求神给他重新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他知道他的根本性的问题是他的内心出了问题啊，他是在罪孽中生的啊，他就是在母腹里他就是一个罪人，这是他省察他的罪。所以这也就是符合神话语的这个心意，神话语的心意，神给以色列人各样的话语、诫命、规条、律例，不仅仅是让以色列人去省察自己的行为，更多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看到自己的内心，就像大卫这样啊，就像大卫这样。所以旧约的伦理呢，是一个指向人内心的伦理，内在啊，就是当然并不是说行为不重要，行为很重要，但是 我们应该从旧约伦理当中的这个话语当中看到神的心意，神希望我们都像大卫那样来省察我们自己内心的罪啊。然后旧约的伦理呢，是一个普遍性的伦理。什么是普遍性的伦理呢？就是说旧约的伦理观念呢，不仅仅是上帝给他的选民，所谓选民以色列人，乃是上帝给世上列国列邦啊，给世上万民的这样一个普遍的伦理观啊。所以这是旧约的伦理。所以十诫并不单单是给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啊，十诫是给所有按神所形象所造的人啊，全地的人。因为圣经反复告诉我们，上帝不是单独的单单的祝福或者审判以色列，不是的，上帝也祝福万民，上帝也审判万民，上帝审判全地啊。那么在旧约很多的经文也都告诉我们，就是神在全地要施行审判啊，神并不仅仅是审判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啊，并不是的。当然神也不是仅仅祝福他的选民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尤其是从约拿书我们可以看到，神让先知约拿到外邦人当中去传悔改的消息啊，这就是为什么要把悔改的消息劝人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传给外邦人，因为上帝也要按着他的标准来，不仅审判以色列人，还要审判外邦人啊。所以旧约的伦理观念我们可以看到哈，首先是以神为中心的伦理观念，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伦理观念。简单的说，就是人要活得合神的心意，人不是要活得合我自己的心意，我快乐不快乐，我感觉舒服不舒服，不是的。整个旧约的伦理观念是建立在人要活得合神的心意。那么旧约的伦理观念呢，是以神的命令啊为依托为依存的。上帝在旧约给人，不仅给以色列人，给世人有清晰明确的命令诫命规条，或者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我们的伦理道德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哈，这都是以神的命令神的话语为依存的。那么呢，那么旧约的伦理观念呢，是直指人的内心啊，不仅仅是让人看到自己的行为，而是要引导人，或者要强调啊，要带领人更多的是省察人自己的内心，内心的罪，内心的动机。那么最后就是一个普遍性的伦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好像旧约的上帝只是对以色列人有要求，不是的啊，上帝的话语是讲给所有世人听。那么同样的，旧约的伦理观念也是应该所有的人都应该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伦理观念。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旧约伦理观念的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我们从旧约经文当中会看到呢，它有一个整体性的特征。什么是整体性的特征呢？就是上帝的话语哈，就是关于一些是非对错的一些话语，是对着以色列整个整体发出的。就是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要求，也是对整体的要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如果个人去违背神的话语，那么整体会受损啊，整体会受损。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个人遵行神的话语，哎，他也会给他的整体所带来益处啊。那么我们看圣经中具体的一个例子啊，那么这种整体性原则，就是伦理观念，对于以色列这个群体来说，或者对于神选民这个群体来说，它表现在一个整体性的方面啊。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代表原理啊，就是个人代表整体，或者个人违背神的话语，就整体会受损。那么这个例子是，当然了，从起初罪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夏娃犯罪，结果他们的罪呢，就不仅影响到他们自己，会影响到他们的后裔哈。那么 那么在旧约一个亲口明显的例子呢，就是雅干。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这个击败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打塌之后，以色列人马上进入第二场战役就是这个爱城。爱城是个很小的城，但是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攻打却失败了，然后死了36人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就是过约旦河之后所面临的第一次失败。那么这时候约书亚就来求问神哈，神就对约书亚说，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就是整体性犯罪了，整体性犯罪，以色列人整体性犯罪了。但是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具体是谁犯罪了呢？是亚干这个人哈，就是并不是所有以色列民都犯罪了，都取了这个当面之物哈，没有，只是亚干或者说他的一家说具体一点就是他的一家因为亚干他取这个当面之物的话，他的一家人其实都包庇他其实都包庇他的。但是因为亚干和他一家人犯罪呢，整个以色列群体在上帝的眼中看都犯罪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旧约伦理的一个整体性特征，一个整体性特征。我们也知道，那么最后这个亚干和他一家呢，都被重重的刑罚被石头打死，然后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被火焚烧。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亚干这一个人以他一家受到刑罚，那么整个以色列人呢？也就不再被刑罚了，所以他们接下来攻打爱城，他们就得胜了。所以这就是旧约伦理的一个特征。首先，这就是个整体性的特征，就是个人跟整体是密切相关的。其实这也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其实上帝看这地上他的儿女，他很多时候他是一个整体性的眼光来看，所以我们个人的一些行为，我们不要觉得这只是我的个人的事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会给整体性带来影响。人家会说这是基督徒这是哪个哪个教会的整这样这是基督教会，人家都是用整体性的眼光来看某一个具体的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旧约伦理。所以在前两天我们一个弟兄在那里聊天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起，我们知道 Idaho 是有很多这个基督教的异端Idaho 那么首先最著名的异端，基督教的异端就是摩门教了那么 Idaho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异端，但是摩门教这里人数很多摩门教是基督教的异端然后我跟弟兄在那聊天呢，就是我们都说到一些摩门教信徒他们做的一些很不好的事情非常不好的事情。然后这个弟兄他说了一句话，他觉得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就好像成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咒诅一样，上帝就因为这些来咒诅我们这个地方当然这个观念呢是跟旧约很多很多的话语好像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有因为异人的罪，比如说因为亚干他异人的罪，整个以色列人被上帝的愤怒所刑罚当然这是我们今天来思想旧约伦理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来思想新约伦理。但是我们从旧约伦理当中，我们确实是看到这个伦理是一个整体性的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这绝对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绝对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从旧约的经文当中也看到，这个旧约的伦理也确实有它个人性的特征。这个最明确和具体的经文呢，就是《生命记》24:16，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所以这也就是说，上帝的追讨呢，不会搞扩大化。上帝对罪的追讨就是具体到个人的，所以你的罪不会因为你的罪去影响到别人，这也是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那你刚才也看到亚干的罪确实是影响到以色列群体这是不是矛盾呢？那其实呢，我们要说呢，确实好像 有些人的罪是给他群体性的带来了咒诅伤害，那么有些人的罪呢，确实是只是他个人的事情。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求神给我们有智慧。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啊，我们更多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言行举止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如果啊，我们是一个比如说站在一个权柄的地位上，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权柄的地位上，我们也要考虑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个体化的原则啊。所以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一个是就是啊，我站在我是一个信徒的基础上，我要考虑我的言行，我的伦理观道德观念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啊，这是一个群体整体性的事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打个比方，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又是个基督徒，我又是美国总统，打个比方，或者是我是基督徒，我又是法官啊，我的一些判断，我的一些裁决不是仅仅涉及我个人了，是要涉及到别人了。那个时候呢，圣经也提醒我们还有伦理观念，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个体性的原则啊，就不可以因子杀父，也不可以因父杀子。其实这两种观念呢，人们都是常常违背的。那么第一种当然非常明显了，今天很多人都是各行其事，是吧？任意而行，哪管我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都不管的啊，这是非常普遍的一项。第二个现象呢，就是很多人也违背个体性的原则，也违背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人，就是好像很不像话啊，我们往往会把他的家人也都包括在里面，是不是？或者甚至把他这一类人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哈，他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毛病，我们就会说啊，那个地方来的人都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很普遍的观念。所以呢，我们该用个体性原则的时候我们不用，我们用整体性原则。但是我们该用整体性原则的时候我们不用，我们用个体性原则啊，就是你站在什么角度。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好，就是虽然旧约的伦理既体现出整体性的特征，又体现出个体性的特征，但是当上帝施行他的审判的时候是非常公义公平的啊，是非常公义公平的。好，那么旧约的伦理呢，还体现到第三个方面，就是同害回报。那么这个报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报复啊，一个也是报补偿，也是补偿的这一个特征啊，这是旧约的伦理。那么什么叫同害回报呢？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就是同害回报啊，这是旧约的伦理，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啊，以这个落还落，以伤还伤，就是同等性的程度是同等的啊，这是旧约的伦理。那么这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充满慈爱的一个伦理观念啊，或者是一个标准，充满了慈爱。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天性是怎样，是要加倍的报复的，这是人的罪性，是加倍的报复，对不对？你像我们会看到那一对亲兄弟啊，人类历史上第一对亲兄弟，这个哥哥就把弟弟杀了，其实这个弟弟也没有得罪他哥哥，是不是？只是他这个哥哥该隐就看不惯他弟弟，或者是嫉妒他弟弟，但是呢，因为该隐心中这个嫉妒呢，他就要加倍更加的这个加倍的去杀害，去残害他的弟弟，所以这个报复的程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了。因为他仅仅是嫉妒他弟弟而已，他弟弟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得罪哥哥，任何事情都没有做，他只仅仅是嫉妒。那么他哥哥当然也可以说啊，我在某些方面我的弟弟说不定也嫉妒我呀，他哥哥不会这样想，他哥哥就会说我加倍的报复下去，我就把他杀死。所以就是我们堕落犯罪以后人罪的天性，就是我们要加倍的报复，加倍的报复 啊，那么从这个拉麦我们更是可以看到，是不是啊？少年人伤我啊，我就要七十倍的去加倍的报复回去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我简直是啊，看了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哈。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巴以冲突啊还是啊很严重啊，但是现在就是以色列的一个高官，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区，他们所有的食物和饮用水的供应，包括药品的供应，其实都是以色列人在控制嘛，都是他进去多少，进去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以色列人在控制，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但是因为这个双方这个冲突是这个样子，冲突到今天这个样子，结果以色列一个高官就说我们今天把这个通道关了，我们把他们200多万人全部饿死，都是正义的，都是应该的。直到今天，人们还是这样的观念。这其实跟几千年前的拉麦，跟几千年前的该隐没有丝毫的不同，甚至怎样呢？甚至更加的放大和加倍。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方面，人心中的罪性没有改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有一件事情改变了，人作业的能力改变了。人更加有能力去作恶，人更加有能力去报复了。那么以前人的报复呢，可能加个7倍、70倍，这是他的能力的极限了，他只有那么大能力。但是如果一旦有一天他发现我的能力更大，那就不是7倍、70倍了，那就是几百万倍、是千万倍了。所以这都完全违背神给人的伦理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认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给人这样的一个伦理观念，就是你不要过度的报复。但是即便是这个，今天的人完全是悖逆啊，完全是悖逆的。那么这是所以伦理啊，就是伦理它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害什么同害回报啊。那么就是我们刚才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来看，就是从伤害的层面，我受到多大的伤害，我只能给别人多大的这个伤害回去，只能这样啊，不能加倍。那么从稍微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补偿，就是补偿啊，就是我圣经也有这样的话，就是我如果因为我的过失把人家牛打死了，那我就补偿他一头牛啊，因为我的过失就是害了人家的妻子就是怀孕的孩子失去了，哎，那我就按了她丈夫的心意，我怎样去补偿她，就是这是一个补偿原则。但是这个也告诉我们呢，当我们别人比如说别人把我牛打死了，我不能让他赔个10头牛、100头牛，不可以的，这也是同等的补偿啊。所以这是两个方面，这是一个伦理的两个方面啊，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伤害的角度不可以过度伤害，一个就是补偿的角度，我们不能因为别人亏欠我，我就是让他加倍的补偿啊，这也是一个。所以整个这个伦理的核心是什么呢？建立在神是全然的圣洁基础上的，然后神是公义公平的基础上。然后旧约的伦理的一个还有一个特征，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最终相信神公义的掌权啊。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人可以竭尽全力的去遵行神的律例规条啊，按照神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去行事为人，我们可以竭力的这样去做，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还是做不到啊，还是做不到啊，我们还是常常的会没有遵循上面这些原则，整体性、个体性或者同等伤害都还是做不到。但我们竭力去做，可能还做不到。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相信神最后会公义公平的掌权啊。所以在103:6，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冤的人伸冤啊。所以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盼望啊，就是我们始终是知道我们竭力的努力的遵循神的话语，活出上帝那样的圣洁，但是呢，我们不是要当上帝，我们不是要去做上帝啊， 或者我们不是要去做别人的上帝，我们也不做自己的上帝。所以这是不同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效法神，效法主耶稣啊，上帝良善圣洁的性情，我们要竭力的去效法，去活出来，越来越像神。我们要越来越像神，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嘛，我们要活出来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去当神，我们不是去成为神，我们还是相信最终神会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啊。所以这就是旧约伦理的一个几个特征。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当然是活在恩典之中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啊，或者我们今天已经是教会时代啊，或者是说是新约时代。那么还回头来思想旧约的伦理观念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的。因为无论是旧约的伦理观念还是新约的伦理观念，最终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才能去明白真正认识神的心意，然后也才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这个样子。所以无论是旧约的伦理新约的伦理，其实本质上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伦理观念啊，本质上都是人要活出和神心意的样子啊。那么只是在旧约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呢，主耶稣道成人来到世界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活出来了，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清楚的看见，不再是模糊不清。我们看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啊，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神在旧约所讲的那些话语怎样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出来呢？哎，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可以看到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基督徒伦理观的一个进一步的思考。那我们今天更多着重的是看到旧约的伦理观念。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世界确实是越来越远离上帝给人的这种伦理观念了，是越来越远离了。然后根本性的偏差就是圣经说的，在末世的时候人专顾自己啊，不爱神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在神话语的这个光照当中哈，让我们从那个世界潮流的这个偏离和堕落当中可以回转，可以醒悟过来，就是重新回到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伦理观当中来。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更是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充满谎言充满各样的诱惑试探的世界上，让我们不至于偏行歧路让我们不至于随流失去。主啊，让我们被神的话语光照和带领，乃是行在神的光中，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的崇拜。